亲爱的主耶稣，你在的地方，那里就满了爱。你就在我们中，你的爱就在我们中，像活水一样从我们的心中流出，也从我们彼此的心中流进了我们彼此的生命里。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是何其何其的有福，不论我们在哪里，因为你就在那里，你的爱就在那里，我们就在你的爱内，来到你的跟前，向你完完全全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呼求你至高至圣的名，求你在我们中成就你要成就的神奇美好的作为，让我们能够惊艳到你永不止息的爱，尝到你爱的甜美，尝到你爱内的释放平安跟喜乐，能够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害怕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洗净我们的罪污，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承受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来承受从你宝座上释放的你的能力，你的圣爱圣宠。你把你的爱借着你所倾注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在一起，度过你祝福的夜晚或清晨，度过这一段与你同在的美好。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要继续读主带着我们读的达尼尔先知书，但以理先知书 Daniel。 我们今天是读的和合本的是但以理先知书的第十五、十六节，我们就从和合本的圣经开始读。
束婚先要留在地内，用剪圈和铜圈
砸住，
砸住
在田野的青草中，
让天路必失，使他与
地
上
的
兽
一同
吃
草，使他的心改变，
不
如
人
心，
给
他
一
个
兽
心，
使他
心
过
七夕。
我们再念一遍英文的 Amplified Bible。
Nevertheless, leave the stump of its roots in the earth, bound with a band of iron and bronze, in the midst of the tender grass of the field. Let him be wet with the dew of the heavens, and let him share the lot of the living creatures in the grass of the earth. Let his nature and understanding be changed from a man's, and let a beast's nature and understanding be given him, and let seven times or years pass over him.
我们再念一遍诗高版的圣经，达尼尔先知书十二十三节。
但在
地上只留下他根上的一干，
用
铁锁和铜链将他捆住，放在田野的青草中，让他为露水祭司，与田野的走兽分食地上的青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像人心，给他一颗兽心。在他身上要这样经历七段时期。尼布甲利撒王他做了一个梦，梦到有一棵大树被砍下来。我们先前读到了这梦，他被砍下来，上一节就说被砍倒，第十二节我们今天读的他被砍倒在地上，他的树干他的树枝 他的果实，他的一切都砍下来，离开了这一个树根，那么只留下他根上的鱼干，也就是他最主要的那一个鱼干，把它留下来。其实只要留下那个鱼干，就有机会再长出来，也就是神极大的怜悯跟爱。他的手虽然在审判，在管教，但是他总是会留有一个恩惠留给人，让人能够悔改，让人能够恢复到他命定中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这一个鱼干就是砍下来剩下的这一个鱼干。我们看以赛亚先知书的第六章，当神启示他自己给以赛亚先知，也就是以赛亚先知，那么他看到了异象，他知道他是不洁的，色拉奔就从祭台上的火炭中取来，然后接触他的唇舌，他的邪恶就被消除。然后他就听到了神的声音说，我将派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也就是神他愿意把他的心向我们启示，可是他愿意把我们的心准备好。如果是一颗兽心，你叫他做人有爱的事可以吗？他不能。所以他要改变我们的败坏的心思念虑，成为一个圣洁洁净的血肉的心，怜悯的心。所以在末后，厄泽克尔就是以西结书说，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一颗血肉的心，一个新的灵。那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灵，新的心，就能够懂得他的心。我将派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其实神让以赛亚听到了，就是愿意他答复。如果神只让以赛亚听到，那么是不是也只有以赛亚可以答复？而这里就是这样，众人没听到，但是有一个他被洁净了的生命，他可以听到。而这时他说，我在这里，请派遣我。我们若能够做神派遣我们的事，你就是最有福的，因为神要成就的事必定要成就，那么成就的事就带给万民很多很多的好处。那么这一个很多的好处要放到器皿，就我们是指器皿，那谁最先碰到这好处？
是
我们，对不对？如果我们要告诉别人说神就是爱，那么我们是先碰到这爱，我们先尝到这爱，我们就可以见证这是爱。所以能够蒙神的派遣，这是多么多么有福的事。那么神他也不随便拉呼，哦，人家都不要做，拉这个拉那个，大家都觉得不想要做，断乎不是，而是他看中我们。那我们真的很知道他的看中，我们就是说，我在这里，请派遣我。事实上他可以派的人很多很多，那么他派到我是谁给谁福气？神给我们福气，对不对？他给我们福气，所以他就说，我在这里，请派遣我。那神就回答他说，你去对这民族说，就派遣他去讲了一些话，而这些话就是以色列子民当时的一种状况。那么神给这些话是要他们能够悔改，回心转意，不能继续堕落下去。他说，你们听是听但不明白，你们看是看却不理解，你要使这民族的心迟钝，使他的耳朵沉重，使他的眼睛迷蒙，像不像尼布甲利撒王？
嗯，
他有一点听是听了，听不到，看是看了，看不见，那么他的眼睛迷蒙，他的心也迟钝，后来他变成了越来越迟钝，就是一颗兽心，免得他们的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觉悟而悔改而获得痊愈。意思就是神要他们准备好来得到治愈。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好，那么给你永生可不可怕？ 极为可怕，因为你想死都不能死，那么你带给别人的都是灾难。所以神要给我们圣洁的生命来承受永生，他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要治愈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眼看到了真理，我们会回应，让我们的耳听到了他的话，也真的会按照他的话觉悟而悔改，心里觉悟而悔改就会获得痊愈。我追问说，无主要到此时呢？就是这是一段时间，要到此何时呢？是不是永远？是，好消息就不是永远。那么到底要到多久呢？人说的没有用，你说只有一天，他万一不是一天呢？你说是一辈子，他万一不是一辈子呢？你说的跟神说的不一样，都要被废弃。那么尽管尼布甲尼撒王他是神暗地的王，他讲的话跟神的话不一样的时候，他的话会被废弃。谁的话不会被废弃？就是神的话不会被废弃。所以这里提到了说，他说无主要到几时呢？也就是跟神亲近的人可以在神面前得到一个精准的答案。那么那一个在神面前得到精准答案的人叫做先知。那么先知也有一个意思，就是站在神面前侍奉神，从神领受讯息的这一个仆人，也就是他先于别人知道，先于别人看到。这先知也叫先见者，这里讲到了以赛亚先知是一个大先知，他就问，那么神就回答说，直到诚意变成废墟。那时他们的诚意不是废墟，我们现在的地方都不是废墟，可是一个城域会变成废墟，像索多玛原来很繁华的，可是顷刻之间就变成了废墟。废墟巴比伦城也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小时就变成了废墟，没有居民，房屋也无人居住，田地变为荒芜，也就是到达了一个时期，也就是神说你看到这些环境中的记号就是这个时候了。耶和华必要将人民迁到远方，本地区荒芜异常，也就是他把他的子民都送到了巴比伦去充军。有多久？70年，其实是蛮长的时间，有人还活不到70岁。我活到今天也还没满，我还不到70岁，也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这一段时间他们原来的地方都荒芜了，那么他们被掳到那个地方是做奴隶的，日子不好过的，境内只留下十分之一，还要受到摧残，留下的还要被摧残，就如松树樟树在拔倒之后上留有余干。那么神还是保留了余干，就是从他们中间保留了一些生命，圣善的苗裔将由这余干产生。就是这个余干虽然在审判中被砍了，很不好的对待，可是神保守着他，有一天他会发芽的。那么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他保留了一些叫做渔民，叫做圣母，叫做 remnant。 那么他亲自保守了这些人，如果我们是这一些人，是不是很有福？他保守了。那么在这充军的里面，神是不是为他自己保守了圣洁的人，圣洁的器皿？我们至少知道有但以理跟三个青年，这四个人是圣洁的生命。那么神用他们没有用了，也只有这四个人神可以用，其他人都堕落了，都糊涂了，都在罪恶中被审判。那我们再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以赛亚先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由叶瑟的树干将生一个嫩枝。叶瑟就是耶稣基督的祖先，就是大卫的父亲。那大卫其实是耶稣基督君王的预像，是合神心意的王。那么耶稣是王，那么从他的树干，就不是任何一个树干，而是特别被拣选的一个树干，生出一个嫩枝，由他的根上将拔出一个幼芽。其实这是预言着这幼芽是谁？
耶稣，
耶稣基督。所以这一个圣上的后裔， 的核心都是环绕着耶稣，他才是真正的圣善。那么耶稣他是一个幼芽，看起来很小，是一个嫩枝，也就是他长起来的时候谁保护他？神的手亲自保护他。因为黑洛德要杀他，那个时候两岁以下的孩子通通被杀了，杀不杀得到耶稣？他自己保护吗？好像大树自己有办法来抵抗这种恶劣的环境，可这嫩枝不行。也就是神亲自保守着一些从他给的圣上的子民，所以 remnant 谁保守？渔民圣民，神保守，神亲自保守。神若不保守，没有人能够经过大患难而存留的。那么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么耶稣乘着云彩再来，谁去提到天上？就是有一些被保守，不是所有人被提到天上，不是，只有准备好的圣徒们。那耶稣基督就是这圣中的圣，王中的王，他是得胜者，他给我们榜样。第二节就是说，耶和华的神，智慧和聪明的超见和干预的神，明达和敬畏的神，上主的神，耶和华的神都要住在他内，他将以敬畏上主为快慰，他必不照他眼见的施行审讯，也不按照他耳闻的执行判断，他将以正义审讯为见证，以公理判断世上的谦卑者，因为他什么都知道，他要除掉一切的恶，他要彰显一切的正义。所以当他乘着云彩再来时，就要做这件事了，要做这件事了。那么来之前他都不做，也做，他在准备我们，准备我们。他如果延后他的脚步，其实因为我没准备好，他给我多点时间，也是说今天就要考试了，后来老师说啊，今天不考了，明天再考，我好高兴哦，我还没准备好，我就多了一天。所以每一天我们活着是他多给我们一天，他多给我们又一天，所以我们要珍惜的这每一天，而这一天不是用来犯罪的，而是要来珍惜的。那么这一个他来到恢复的第九节，大地要充满了对耶和华的认识，又有海洋满溢着海水，就有好多好多的对于神的认识。现在我们在很多政治的污秽里，金钱的肉欲的败坏中，有好多好多的偶像等等，让我们真的搞不清楚状况，搞不清楚状况。有些在一些很败坏的地方，我们会跟着被影响，像索多玛、厄摩拉，就影响着艺人罗特在那里没有办法活得好，常常是悲痛。那么你根本就不应该在那里，我们应该在神命定我们的地方。这一个满溢着海洋跟海水，也就是非常容易认识，到处都是认识他的环境。孩子的是世界，就是他掌权的世界，要承受他的国，很容易认识他。所以当神兴起了一个他祝福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圣徒们，我们要珍惜，我们真的要珍惜，我们要珍惜圣徒们的聚会，而不是只是聚会，也不是为了聚会而聚会，也不是，而是为了神爱我们把我们摆在一起。那么我们很珍惜。他说那一天，第十节，夜色的根子将成为万民的旗帜，列邦必要寻求他，他筑节之地将是辉煌的。那一日，无主将再举起自己的手臂，赎回他百姓的长存者，就是 remnant， 他要把我们赎回来，他要把我们赎回来，他要把我们赎回来。因为他已经建立了一个地方，赎回来的就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对不对？他亲自建立了他的王国。那么这长存者 remnant， 我们必须不陌生，就是圣徒、移民、长存者，也就是那个被砍掉的树干再发芽长出来的。他没有前面的败坏，而是有一个新的神的祝福，他就不能再长成过去的那个样，而必须要活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那在第十六节，他为他百姓的长存者 即存留在亚述中者有一条大道，就是他开了一个好大的路让我们走大道大路，有如当日由埃及地上来的以色列一样，就是从世界里出来，出红海，过红海，进到了流奶流蜜的那个方向，而那个要再发生，因为在起初他就预言了末后。所以这一个鱼干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保留了我们还有一个盼望。其实第一个被砍倒除掉的人类是亚当，因为他犯罪，所以神的审判说犯罪会死，吃了这三个树的果子会死。那么神有没有叫他立刻死？没有，神还给他穿上救恩的衣服，义德的外袍，穿上皮衣，就是保守着他还活着，还活着。那么耶稣基督是不是亚当的后裔？是，你看耶稣基督族谱一直到那里，所以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尽管在70年的充军的世代，有没有圣徒们在保留着一个圣洁的一个后裔？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很大的爱。所以当我们有很大的败坏、困难、无助的时候，要记得一点，神不是赶尽杀绝的神，他给我们有一个机会。不论你在什么状况，不论你碰到多么挫折，神一定为你保留了一个鱼干，而那成为我们的依靠。你的婚姻不管多困难，他保留了一个他的祝福；你的子女不管多败坏，他保留了一个他有他的作为。那么他保留了这个鱼干是为谁保留的？我们今天读的为尼布甲尼撒，这个王其实不太好，这是不太好。那么他有没有把他完完全全就咔嚓掉？
没有，
他保留了一个鱼干。那么保留的这一个鱼干，就是指着尼布甲尼撒。我们再翻回达尼尔先知书第四章十二节，和合本的是但以理先知书的第十五节。这地上留下他根上的鱼干，用铁锁和铜链把它捆住，放在田野中的青草中。那么这一个鱼干，他用铁锁，他用铜链把它捆住，也是保护，也是审判。这个保护就是使得他可以被这一个外在的一个状况而保护。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也是审判，他被砍掉了。那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第四十八章，第四十八章第四节，我就请你来一位念一下。
因为我知道你是顽固的，你的颈项是主杠，你的额是铜制的。
那么，如果你的生命是顽固的，就是固执的、背离的，你的颈项像铁杠一样。颈常常是指着我们的硬心、硬颈，就是背离。颈其实是支撑的头，对不对？这是你的头，那么他在头以下，可是他有他自己的意见。有一个侍奉神的牧师，他的太太也是侍奉神的，那么这个牧师的太太也是牧师，他在他们教会就带着年轻姐妹，这是他们教会里的一个弟兄说的，我听得非常非常的震惊。他说，姐妹们啊，你们不要妄自菲薄，主耶稣说先生是头，但是你们至少做个颈子。而且你要知道，你颈子要他往哪里看他就往哪里看，你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你应该要发挥你的这个部分。你说他是讲什么？
就违背意思，
完全违背圣经，对不对？完全违背。你知道那个颈子痛的时候有多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我有过，有的睡觉睡不好或什么原因，我真的是头都叫弯的，就是没办法，很痛很痛。我看到很多人点头，但是说有的时候颈子跟头的关系不对了啊，你说多痛，很痛很痛。那么我们做妻子的要不要顺服头？也是指责权柄底下的要顺服的意思。你的额是铜制的，那么这个额是头的。有时候头也不爱颈子，不爱身体，这也出来问题了，就 你要怎么样，硬跟你怎样，那么这个身体都不知道往哪里走哦，不要往右还往左，要怎么样，就是一种极大的一个困难。那么讲起来都是背离，讲起来都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一种生命的样子。那么铁也是指责管辖，所以启示录第二章，那得胜的要用铁杖管辖万民，要用铁杖管辖万民。所以这个铁杖管辖万民，有如铁杖打碎瓦器。如果主神真的用他的权柄，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看他，就是立刻睡在那里，铁杖打碎瓦器。那么这个铁杖是权柄，应该不是太太来打碎先生，不是这样。那么铜指的是审判，铜指的是审判，也就是你做神召叫你做的事，却不按照神的意思来做，你是要被审判的。那一个权柄受的审判其实更大了。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他受到审判要比一般的老百姓要来得大，因为一个王跌倒了会使全国都灾殃，那么一个人民，那么他就是一个人。如果你的位置越高，你的影响越大，你被审判的越多。所以启示录讲说，神显现他，耶稣显现给就是若翰中徒使徒约翰，那个时候讲说他的脚如光铜，意思就是他站立在那里不会改变的，天地会过去他不会改变的。你不要想说他可以改变，那我推你一点拉你一点呢、他的审判到了完全不改变。当他说要砍掉那个树的时候，就是已经命定，那么还给你一段时间要悔改，如果不悔改了，他不是空空说的。所以雨和血从天上降下是不能回收的，同样的从神口中所说的话是不能够回去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景象是铁杆的顽固，而是像铜一样的顽固。我们再翻到诗篇107篇，我们读15节跟16节。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要称赞他，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
愿神的子民都感谢神，感谢耶和华的仁慈，深受他给人子显现的奇迹。因为这意味底下就是他把铜门摧毁，又把铁栓击碎，他把心高气傲的人推下，否则没有天国的人。作恶的就一直作恶，他时候到了，审判要到，所以这是神要做的事情。让我们再翻回但以理先知书第四章，这地上留下了他的鱼竿，根上的鱼竿，用铁锁和铜链将他捆住，也就是完完全全保护他。其实审判也是为了让人不会一直的败坏下去，让这个树不一直的按照他自己的样子在长，而不按照神的命定。当人偏离了他的道，他会管教是爱，没有父亲不管教自己的子女。所以神管教我们，也就是以色列子民为什么会有70年的充军呢？因为太败坏了，太不受管教了。而这一个太，有一天神还是要管教，但是这些管教还是比最后的白色宝座的大审判要好，对不对？那个时候谁都无法推诿你所犯的罪，而结局是什么？到火湖里去。那么我们宁可活着的时候就被他管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很多觉得我的钱、我的地位、我的一些成功，哎，怎么都没了？有神的手，他在帮助我们进到一个更大的成全，让他为露手露水浸透，也就是让他是在田野的青草中，他的头让他的生命为露水浸湿。露水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甘霖，所以到达那个地步，神还是在眷顾他，神还是在眷顾他，还是给他。 神给以色列子民的玛纳，就是在清晨的露水，后来留下一层薄薄的，供应人的生命的滋养。这里指的供应他生命的滋养，然后让他还是被滋养，而且把他放到田野的青草中，把他放到田野。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还有讲说，看天空的飞鸟，他们不工作，耶和华照顾他们。田野中的草，今天在，明天就不在了，神还是照顾他们。所以指责说，神的那样的无限的公义的爱，爱着一切的受造物，你看不上他，可是神却眷顾他。尽管是田中的一颗百合花，神照顾他，就比所罗门王头上的宝座还更漂亮，因为那是有生命的。神看重生命，我们要认识神是看重生命的。所以尼布甲尼撒有时候不看重生命，全家万剐，什么东西呢？千杀万剐，
千刀万剐，
就是很残忍残暴。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撒旦是这样，恶者是这样，所以他照顾我们。所以尽管神有的时候为了他更大的好，让我们经验到了他的手的管教，为了给我们更好，他还在供应我们，把我们放到田野的青草中，而且用露水浸透。那么尼布甲尼撒会被摆在那个地方，以田野的走兽分食地上的青草。本来他是人，人是不吃草的，那么兽是吃草的。神在第几天造了人？
六天。
第六天。神在第几天造了兽？
第七天。第
六天。
第六也是。
这是第六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不舍得。没关系， 有余干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再来一次。神可以让我再来一次。我们知道记得是第六天造人，对不对？可是其实第六天前面说，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第二三节那里讲到了，这是第五天，是指着前面啊，这是第五天。然后第二十四节是第六天。那么第六天，我请哪一位念二十四节？
天主说，地上要生出各种生物及各种牲畜、爬虫和野兽，事就这样成了。天主于是造了各种野兽、各种牲畜和地上所有的各种爬虫。
所以这些野兽是第六天造的。那么造了这些之后，天主又继续的，二十六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上帝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使他们跟我们相似，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天上会飞的生物、各种畜生跟各种在地上爬行的生物，管理整个大地。
所以他们有东西管，就管理很多的兽，也管理天空的飞鸟，管理海中的一切。所以他给人这么尊贵的位置，那么人需要在这个位置上好好的用，所以他给尼布甲尼撒王很大很大的管理权。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在当时的世代那个时刻里，他是全世界的第一个在所谓的最高的执政者，因为那是一个最大的国度，谁提到他都怕的，怕的惊慌，所以他才说千刀万剐，全部都很怕。他一讲全部都很怕，全国都怕，因为他有一个万剐慈灵。谢谢你。那我们今天看到在第二十九节，耶和华又说，全地面上结种子的各种蔬菜，在果内有种子的各种果树，我都给你们做食物，给人做食物。至于地上的各种野兽，天空中的各种飞鸟，在地上爬行的有生魂的各种动物，我把一切青草给他们做食物。这青草是给动物，那么动物这里称有生魂的，人是有灵有魂有体，动物是只有魂跟体，它没有灵。那么人的灵如果 不没有功能呢，人跟动物像不像？夜里是靠着红灯体来生活的。像动物里面有比较强的叫野兽，动物里面有一个完全站不起来的叫爬虫。所以人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明明可以我不要，我不行，其实神说行了你还说我不行的，这样的一个兽性，爬虫性。那么有的说你不行，我怎么不行，我可以，很野，这种野性。那么这个心不对了，人活着就是像兽一样，可是神还是养了兽，对不对？养了各种生魂的，给了他们青草。那么尼布甲尼撒的心，他其实他的心是非常高傲，非常骄傲的，非常自大的，也是非常硬的。而这样的一个硬心骄傲的心，神的恩典临于他，不愿意他永远的伤亡，就在他活着的时候管教他，好使得他不会伤亡，最后他真的得救了。那么神管教他出手也很重，其实不重不行，不重他不会学习的。当你是一个硬颈，当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硬心，很刚硬的，好像那个铜额，额头是铜，那么颈子是铁，这个对付起来的时候就是比较需要更多的，其实是让神更伤脑筋，更花力气来照顾。但是神爱我们，他照顾，所以他把神的恩典用在膨胀他自己的肉欲上而不悔改。神警告他，神打发了一个从天上来的守卫者圣者来告诉他，后来这些事真的应验了，可是当时还没有应验，这是神警告他，警告他，那么使他的心改变，不像个人心，给了他一个兽心。其实常常是兽心在里面呢，人家说你是禽兽不如，那么你因为你做了禽兽不如的这一些败坏的罪恶，那么这些罪恶所发生是不是他心里面先败坏了？
是，
心里面先仇恨了，后来才杀人的。所以心先就改变了，所以恶蛙的心也是想要吃了这三个树的果子在先，他的行为才吃。所以尼布甲尼撒的心已经开始越来越远离了神，他把神很多的恩典都用来满全他自己的私欲。神告诉他，他的王国是金的头，他就把一个大偶像，他把偶像化，偶像化，而这个偶像化就让所有的人都去拜他。他的意思说，他要做王直到永远，也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改变神给他的启示。那么神只是显示他的心是一个兽心，在他身上要经历七段时期。这七段时期是指着七年，七段时期是指着七年。那么这七年是他要经历的，那么这七年他就是一个兽，他就是在草地里吃草，他就是在还是被露水所浸湿。那么神养活他用青草，也给他一个地方在田野中，但是他不能够做人做的事，而只是做一个比较低等动物所做的事，要有七段时期。那么七指的是今世的圆满，圣经告诉我们在末后的世代有七年，很特别的七年，而这七年非常非常特别。那么这七年有大灾难，有兽的印记，有兽掌权的 3.5 年。那么圣经就把它分成前 3.5 年后 3.5 年，那就写在启示录的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十三章都讲的兽。那这七年也就是神做好多好多的事，人可以被神大大的用，见到天国的威能的丰富的七年。你想不想这七年被神用？当然想。那么就要准备我们的心，不要浪费时间了， 我没有时间给浪费了。所以神要用一些他的器皿去做，他有没有用但以理跟四个三个青年用到好大的地步，他们是整个历史的核心。而且但以理得到的启示直到末世，他的启示一直到末世，一直到最后的时期，所以他得到的光得到的启示这样的多。而且但以理可以解释尼布甲尼撒的梦，解释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因为他的生命准备好了，就是在一个极大败坏里面，神要用一些人，就是用那些鱼干长出来的苗芽，就是圣徒们。那么如果我们盼望有，不能只是盼望，要付诸行动去活，去付代价去活这样的生命。那么还有这七年，就是大灾殃，接受了受的印记，就是最后到火湖里去。那么这里提到了，你也没有全部的死，可是神在那段时间也不能用你，就把你隔离出去，把你捆绑起来，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一个把神的恩惠偶像化、肉欲化、世俗化。那么他可以做很大很大，所以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就讲到这个巴比伦，而巴比伦王就是尼布甲尼撒王。那么尼布甲尼撒王，其实在幕后的世代就只有两个女人，就是两个国度，一个是启示录十二章的那个圣洁的女人，一个是启示录第十七章十八章的那个大淫妇巴比伦。所以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也就是教会中间有很多的人偏离了神的道，他只在发展他外面的这一些掌声，或者是他可以赚很多的钱，他可以做很多的事，可是他已经世俗化，他远离了神的真道。另外一个就是圣洁的灵魂，完全圣洁的教会。那个不洁的教会，那个败坏的教会，神在幕后好不好用？不好用，它都会转变。所以启示录第十章就开始讲到了说，殿外的跟殿内的分开了，殿外的跟殿内，殿外的就到那边去吃草了，最后要把你冲进去吃草，你不在那边吃草，你反而会拜了兽会死。那么这七年你想要在圣殿里为他所用，做圣徒，还是只是在外在搞这些政治？有人把政治带到教会里来，把不洁带到教会里来，把赚钱带到教会里来，把世界里面的同性恋带到教会里面。所以主在他的那个地方一直在做整理的工作，可是不听不听不听，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我们当然更不要在这个兽的里面，假先知敌基督他没有一伙在这七年里面。感谢神，这七段时期七年有非常非常多的丰富，我们有五个特会，大概五个星期去讲这七年，就是特会一、特会二、特会三。我们就已经发行了两本书了，就是在讲前三个五年，那么还有后面的，也就是我们要知道神必定要做的事。他们被摆在立碑的七年，尼布甲尼撒虽然他后来得救了，可是这七年他能做什么？一片空白，吃草，对，吃草。那么这七年，那个但以理有没有做很多？
保护他吧。
但以理保护他，但以理保护他。那但以理还做了好多好多的事。同样的七年，他做好多好多的事，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让神来用我们。可是我们不要做到了巴比伦的那些工作，所以神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这个时候到了，你要出来，你免得你跟他一同上网，免得你跟他一同上网。那么四个青年有没有跟尼布甲尼撒王一同上网？
没有，
他根本就不在他里面。虽然他叫他巫师长，他就笑笑就算了，只是你没办法的时候，他可以帮忙就帮忙。所以我们不以此事同化，我们也不在乎世界里的地位，而在乎神对我们的命定。我们要把握机会。所以七年圣经非常非常多丰富，在后面还在讲这七年， 带领。可这七年这七段时期其实也跟我们有关系，也就是我们愿意神来净化我们，它也是指着一个圆满的时期。因为七是今世的圆满，七就是三加四，三是天主圣三，三位一体的神，四是一切受造物，一切受造物里面有神，加了神就会圆满，那我们的生命要他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所以七年这一个好像不可能改变的一个败坏凶恶的这一个铁颈铜额的这样一位，他居然能够变，这是神的作为。我们要感谢神，有的时候他拿走了一些我们可以不该有的，我们就让他拿吧，感谢你，天主给的，神给的，神可以收回，像约伯一样，愿他是光荣。那么他拿走的，他要拿回来的就更多了。所以约伯生命好了以后，他承受更大的祝福，他要祝福我们，直到他再来，直到他再来。感谢神，我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感动的，我们现场的可以先发言。你轻松。
感谢主，上次查经看到那个大叔，就是你不讲一下吗？他本来是所有的空中的地上的都靠他的叶子又美丽果实又大，我们上次查到就一个一个都拿走了，因为他被砍断了，砍断了就离开了根，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条，如果离开了葡萄树就没有用，只能被流出于火烧。同样他一被砍断了就离开了那个根，就死了，死了其他东西全部都离开他，因为没有生命了。所以今天要说，但是呢，十二节一开始讲个但，但神就是刚刚大哥讲的，神还是一个公义怜悯的神，他总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因为他是道路，他总是给我们一条能够回转心回向他的一条大路。因为他的心，他说我不愿意任何人伤亡，但愿每个人都回心转意，这是神的心，因为他在爱中创造了一切，他不愿意这些人伤亡，他总是一再再而三的，所以但就道尽的神总是给一条路，只要我们能够转向他，愿意回来归向他。所以在地上只留，这只留是很重要的，他不是留一个枝子，是留一个干，那个干是一切生命的源头，都从那个树根。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在这里就比较好，在美国就是可以加利比亚大种树啊，你看冬天的时候好像都死掉，有一棵我刚大哥加一个叫 Persima 就柿子树，好像一两年可能就干，这么干了一年两年都没有动静，诶，突然今年诶，它长出绿色的芽，大概一两年没，大概就好像已经像死了一样，干枯在那里，不是，因为它还有根，在根下面，你也不晓得它，诶，时间到它又活起来了。那我们看到冬天的时候，那个草皮一片枯黄，可是到了春天的时候，它又开始有生命，因为它有根，时间一到了，起码它的生命又长出来，所以。这个留下来它的根，这是重要的，这根留下来就是刚刚大家一直讲那个根树干那个叶，讲到树林就是叶色的达位，耶稣都从那根苗保留下来，是从那出来的，我们也是从那样神保留，就像亚当夏娃已经离开神，神还是给他一条出路，所以留下树根用铁锁和铜链将它捆住。本来尼布甲尼撒王是可以在宫中看，可是多么享受，要什么有什么。可是如今呢，因为神用铁锁跟铜链，铁刚大哥讲这个，铁杖打破瓦器，铁就是管教，铜就来审判他。那审判他是还是好的，不是到最后白色大宝座审判就是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大哥常常讲，宁愿神现在就神来审判我们，不要到了最后的时候那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他神对他是有恩惠，就是因为神拣选他成为他的器皿，我们都知道尼布甲尼撒为了要管教以色列民，犹大的悖逆，所以他的铁锁跟铜杆把他捆住，本来他是自由的， 是一个王要怎么样，要万刀什么
千刀万剐，
不是千刀万剐，万剐十，他只要一句话就要怎么样讲，就是他就是非常自由自大，所以他是很高傲的一个王，所以如今他却被捆住了，就是不自由的，而且把他放在田野的青草中，本来他是在王宫里面享受，他我们前面读在宫内行乐，还有在后面他说在那个他的往楼台上散步，这不是我以大人叫 Great Babylon， 就是伟大的大巴比伦，伟大的巴比伦，他是这么样的骄傲，可是如今却被捆住，不在皇宫里过这生活，而是被在田野中，在宫廷里是吃什么大鱼大肉，想要吃什么，可是在田野里只能吃青草，有青草吃，有露水也是神的恩典。
阿门。
把一切拿去，可是还是供应他大地供应，神是供应一切的，有青草，有露水，然后有第十三节讲到，有一讲到人心跟兽心，人心兽心的差别，刚刚大家讲，人心就是因为有一个灵，神是爱，那个灵在，如果灵拿走了之后，跟兽是没有两样，所以神因为他骄傲，所以神让他变成一个兽心，让他去经验到，如果离开神的爱，那是很可怕，因为爱里面真的是很丰富，人就是因为爱，我们常常听到爱人创造奇迹，爱是一个因为从神来的，人本身就一个很自然一个爱，父母亲的爱，妈妈爱孩子那种爱，母爱就是，可是这一旦拿出来的话，真的是就跟受没有两样，所以经历七段时间，神真的管教有效。我们看再看后面第四章的31节，和合本我不晓得第几节，
你是哪一句话？
斯高本是31节，这期间过了以后，我拿布告王举天，我的理智恢复了，是第几节？
34。
好，
哦、和合本满足，
对对，日子满足，对，所以他理智恢复了。七年过了之后，我立刻称谢至高者，赞美颂扬永生者，因为他的主权永远常在，长存，他的王国世世常在。我们再看三十四节，就是38节吗？
加三，
37节。我现在拿布告要称颂、赞扬和光荣天上的君王，因为他的一切作为是真理，他的道路是正义，凡行动傲慢的，他都能压服。他就真正的能知道，这七年他回来，他马上就知道这是神是真理的，是正义的。那他因为傲慢，因为不把神当神，所以神给他这个惩戒，不是对他是好的，还是给他到时候七年过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真是，我们的神真是良善宽仁，不管我们做了什么，但是只要回心转意他，那约翰福音讲的，约翰一书，我们若明认我们的罪，天主是忠信的，他必对约翰一书，约翰一书讲的对，第一章第八节就第九节对，明认我们的罪，他要赦免一切的罪过，这是他是忠信，他是信实的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他对这个王这么高傲的这个霸道的王，可是神给他机会，他最后还是得救，还是回来，感谢赞美主。谢谢我们的主耶稣，总是给我们机会呀。
还有哪一位？
我今天的分享可能跟今天的茶真不太一样嘛，但是因为今天那个苏弟兄在问说，兽是什么时候造的？他就说，跟我们人是一切都准备好了才有这些兽的，但是神还是很爱这些兽，对不对？可是人兽真的是有区别，人有那个主虚的那口气，他的那个气息给我们，兽是没有。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哦、因为昨天是美国国庆嘛，那一向惯例就是美国国庆的时候就要放烟火，然后放鞭炮， 那我们通常我们的附近邻居的一个群啊，就哇，就看到一大堆的人放那些说，什么时候这些鞭炮可以不停不放了？我的狗怎么样了？什么？我跟你讲。不过这边都是中国人，就没有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让过年过节放鞭炮的，说是很喜乐的事情，谁管狗啊，对不对？所以就会想到说，人有时候把这个把一个牲畜给看得太人性了。我觉得我自己都不知不觉哦，现在不是讲了八只鸡吗？对不对？那我们两个女儿就把八只鸡都取了名字了，对吧？那我就一概是。最早来两只，因为太好分了，一个黑色，一个白色，小黑小白，就叫小黑小白。然后呢，另外六只呢，我就是喂鸡们这样子。然后那天我跟以前的同事联络，他说：“哎，就知道我在养鸡。”他说：“送个照片来嘛。”我就翻我的手机，这一张照片都没有。他们有照，照送给我，可是因为我的手机比较老旧了，我就把它全部删掉了，真的没有他们的照片哦。我就跟我以前同事说，我大概是刻意的，不要跟他们培养太多感情。培养太多感情的结果怎么样呢？我要吃他都不方便。所以真的有时候真的不晓得啦，因为我觉得那个天主给我们的，我们是有他的模样，我们是有他的肖像，他还把他的气他的那个灵给我们了。那我会比较注意到，就是说我对我周遭的一切，我是什么样的态度去对他们这样的？那我真的不会对那个动物啊、哦、这么的，好吧？我比较没有人性、哦。分享完毕。
应该说你有人性、
啊。我有人性，我没有兽性。感谢主。
还有哪一位要分享？
今天查这个但以理这个4:15-16，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叫树根，你们叫树干。
树干
。就是留在地内啊，也就看到神的那种恩典和怜悯。因为这是指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其实在这个4章前面的时候也讲了尼布甲尼撒王。其实他也承认这个神，他也赞美这个神。他说我乐意将至高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力是存到万代的。那怎么会来他又会有这样一个噩梦呢？其实他相信这个神，但是他是个人的骄傲，就是那一种独裁，就是现在的话那种独裁，就是战胜了他，好像还要比神还要高一样的。所以当那些他受了他的惊吓，然后不去拜他的时候，那三个青年是不是把他埋丢到火炉里，就是做了一个极恶的事情啊，也是看到他的那种骄傲。那他做了这种事情，其实神也是为了看到他这样极大的骄傲，而且他在当时的就是说他那个他的管理的权力就是在当时是最大的了，世界都是来看的。其实我刚才听他讲，我想哦，那可能还要超过我们现在的川普啊，就是原来川普当的。因为川普虽然他也是美国，好像是全世界都在看美国啊，也看这个总统，但是在选举中他的言论都可以封住。可是你看，你不讲尼撒王就是不行，一个人不敬拜他，他都被人丢到火炉里，就是他那时候权势还要高于现在的就是川普。那神怎么样，你再有怎么样，我可以就像树一样把你砍下来，但是神还是有怜悯的心。但是现在是讲动物，然后讲了哈，给他一个七年是个，我刚才不知道怎么我又想了，又联想了，我说七年是个完美数，在今年七年也打开我的眼睛，七年让我跟何棉姊妹我们这个小组，我说你好了，现在这个七年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是七年呢？我觉得神都有神的美意，特别在这个末后时期，让我们更要看清，不是看现在世上的事，要明白神的旨意，在这个末期要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事情，就很就是要清楚。特别是 前两天我看了苏弟兄发的那个，就是萨都讲哈，萨都也讲了这个经文，他也刚好讲赞美你这个，这个，然后就讲这块经文，一个七年就是给他了，这个七个七就是给了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也给了一个七年。那我当时也在看，我说哎呀，我们查经也是查到这里了。然后呢，我听到那个撒都牧师讲到也讲到这里了。那在这个七年中，肯定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七年，就是让我们基督徒真的，你要晓得，我们现在真的就是在这个现今这个机给我们一个机会了，就像那个以斯帖哈、啊，给我们现今一个机会，真的是机会不多了啊，就是心里有一点负担嘛，但是我就是要寻求，在这个时候要寻求真理。在这个时候一定就是真的假的太多了，有时候会混淆，有时候我那前几段呢，我觉得我思想有时候也会混淆，会很矛盾，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征战，就是好像自己有时都有点搞不清楚了。所以真的是要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小组在一起学习查经，当你不清楚的时候大家在一起查经，你这样才能够明白，一起鼓励。所以我们既不能离开教会的聚会，也不要离开小组的查经啊，光靠我们自己看有时候可能也看不明白，但是大家一在一起分享的时候啊，圣灵在这里运行就给我们光了，我们就明白了。也刚才又讲个动物，我也在想，我现在心里还真是有点，我你看我们家里也是不养动物的可是呢过几天我也感谢主哈，就是周老师的儿子要跟他，可能我觉得是神也是让他儿子接着说，哎呀，我有一个七天的24小时的这个值班那我的狗没有地方放，我想给送过来。因为其实要他不这样做，他可以放到我们这里有狗的管理中心吧哈，他可以。但他想可能借助这个事情来看周老师，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周老师呀，那送到这里来怎么办？我说没关系，我们就找地方安排他。其实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可是我觉得啊，这个狗也是我要去接受的啊，怎么办？这从我心里来说，还有一件事，我的媳妇在台湾一个人没办法买了个狗，然后他说要带过来，我说哇，怎么办？这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啊，其实要我是照顾一个人还蛮容易，让我们去照顾。狗要改变，我不知道，可能就求神来带领吧。我觉得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就是刚才说了，造动物造人都是神所创造的，就是在中间学习。我想到在这里边，可能是神真的是要我学习。感谢主，
感谢主，
这是我的分享。
感谢主，我们欢迎徐颖姐妹。
感谢主，真的好感恩，主给我今天这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我可以继续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查经。那今天这段查经呢，让我听进来就是有一个两个字就是管教。刚好今天早上呢，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呢，我两个哥哥跟我们一起，然后我二哥呢就说起来他们小的时候，是我小的时候呢，我大哥非常淘气，他在学校呢不好好读书，然后经常逃学，他跟我哥哥二哥之间相差2岁，所以他就带着我二哥一起逃学。结果那个学校的老师就让我二哥传话，说回去告诉你家长我要见他。那我哥哥把这话告诉我爸爸，我爸爸知道了以后就把我大哥打了一顿，那我二哥顺带跟着也打了一顿。那后来我大哥出来把我二哥又打了一顿，说他是告状。那后来就第二次我二哥说这回我聪明了，老师再叫我告诉的家长的时候我不说。那后来那老师自然有办法要家长知道，结果我爸爸知道之后把我大哥又打了一顿，然后我二哥也打了一顿，说为什么你不告诉我。所以他今天就在这里讲，他就说他很委屈哈，就是不管自己好像犯没犯错误啊，都跟着我大哥一起挨揍。那他说的时候时机已经过去了哈，就是我们就当个笑话听了。其实在今天这一段呢讲的时候，就是讲管教，就是父亲管教儿子。那今天讲的这个管教的是谁呢？就是拿布高。拿布高他是谁呢？我刚刚也查了一下，在圣经中在耶利米亚先知书25章第9节里，那里主神亲自说他是我的仆人巴比伦王拿布高。 就是这拿布高王在厄泽克尔先知书，也就是以西结先知书26章第7节中呢，天主也亲自说他是王中之王，巴比伦王拿布高。在28节第7节中说列国中最蛮横的人，就是这个巴比伦王拿布高，他是上主的仆人，那他也是王中的王。像刚才舒大哥也讲了说，在那个时代巴比伦王应该是最兴盛的，是这个世界差不多真的就是世界之王，可是上主的手管教他，其实从来也是在上的管教在下的，那就不管你这世界上的势力是怎样的强大，纵使说他可以超越万邦，就像在现在也很多联盟啊什么联邦啊，那这中也有头，但是这最大的其实也是在上主的主权管教之下的。那在这一段中呢，天主就管教着王中的王上主的仆人列国中最蛮横的就是这个拿布高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当他管教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有的时候想，现在这个世代哈，我们经常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可能会看到很多蛮横的人，有的王很蛮横，有的时候我们在公司的领导也很蛮横，有的时候家中的可能是权柄或者什么也很蛮横，但是这所有看似很强大很强势的人，其实都是在天主的管理之下，管辖之中，只是有的时候天主的时间没到，好像就我们看到说怎么就像无法无天一样的哈，好像就没有人管教一样的，但是真的是等天主的时间到了，那当天主的手做的时候，看到拿布高王他都像一个兽一样，就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高高在上的世界的王，只要主的时间到了，主要管教的时候，他也必须要服在天主的权柄底下。那让我想起来在圣经中希伯来书有一段哈，他就讲父亲惩戒的目的，其中从第5节开始说，你们竟全忘了天主劝你们好像劝子女的话，说我儿不要轻视上主的惩戒，也不要厌恶他的谴责，因为上主惩戒他所爱的，鞭打他所接管的每一个儿子，未接受惩戒你们应该坚忍，因为天主对待你们就是对待子女，哪有儿子做父亲的不惩戒他呢？如果你们缺少众人所共受的惩戒，你们就是私生子而不是儿子。再者，我们肉身的父亲惩戒我们时，我们尚且表示敬畏，何况灵性的父亲，我们不是更该服从以得生活吗？其实肉身的父亲只是在短暂的时日内照他们的心意来施行惩戒，但是天主却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叫我们分沾他的圣善。固然各种惩戒在当时似乎不是乐事而是苦事，可是以后却给那些这样受训练的人结出了义德的和平果实。感谢主，主在这段经文里告诉我们天主要管教我们，那其实当他管教的时候好像看着当时不是乐事是苦事，可是以后却给那些这样受训练的人结出了义德的和平果实。主说这是他在训练我们这是受训练当他管教我们的时候也是他在训练我们。那很感恩今天呢看到这一段，我也相信主也在管教我主也在管教我，我也愿意继续的顺服在他的权柄底下。那我也想到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不法不公，甚至有些隐恶，主还没到主来显露的时间，但不代表说天主没有权柄来管这些事，也不代表天主就不管这些事。那有一个在德训篇，可能是在思高版圣经中，德训篇有一段是这样说，在德训篇我看看我写在哪里23章27节说，怕人之情驱散了他们敬畏天主的心，使他只怕人的眼目。就是有两种怕，一种是怕人，一种是怕天主，但是有的时候是怕人的心就会驱散了我们敬畏天主的心。那我也在想，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我们会害怕，可是当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在掌管一切的时候，可能我就不会太怕这世界上的事，也不会太怕这世界上的人的眼目，而是相信天主，相信他掌管一切。感谢主，赞美主，真的好感恩主今天给我这段时间，也谢谢弟兄姐妹们，特别谢谢舒大哥带我们查经，感谢主，赞美主。
谢谢徐云姐妹，我们欢迎吴阳姐妹打开视频音频见证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 听了施老师的分享还有查经，真的是让我有很多很多的领受。尤其是我听到施老师说用铁锁和铜链将它捆住，还有接着雪梅姐刚才的分享，施老师说用铁锁和铜链将它捆住，其实也是在保护它，不只是在惩戒，而且也是一种保护。让我有一个，就是让我想起一个事情，对我的启发是非常大的，就是前三天的时候，我带我的小狗它出去公园玩，那时候想着，就是我知道它很喜欢自由，然后它很喜欢自由，然后我也一时大意了，其实身边的人他说应该要把他的脖子就是拉条狗链，这样子会对周围的就是会更加好，可是我想着那时候疫情，然后公园的人很少，然后我想着让他自由自在，接着呢我小狗他自己也是天性是渴望自由，然后我就让他就没有捆好，没有捆好了以后，接着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到了准备我们回来的时候，想不到会突然出现两只狗，其中有一条还是个母狗，然后他一见到这只母狗就一直的追了足足20分钟，然后我跟我儿子在后面一直跑，就是想他坐下，然后想他停下，完全没办法控制，完全不听说，就是平时很乖很乖的狗突然变得就是好像失去了，不听主人话，就不断的去追，然后接着突然间在路边出现了一只流浪狗，一只体型是我家狗的差不多大二分之一的一只流浪狗。这一只流浪狗一出来以后，突然间二话不说就跑过来咬了我家的狗，直接在身上咬穿了四个洞，就是两个牙，上下两个牙。我们回来以后才发现了，哇，身上怎么有四个洞。然后那时候我就真的心里又是很伤心，同时在这里又学到了一课，尤其是今天听苏老师讲，那时候我心里在想，为什么我不听说把它捆起来，为什么我不把它在它的脖子上拴上铁链，拴上绳子，拉着它，拉好它，就是管好它，因为它在不合适的时间，而且在就是是在还是天没黑，就是它还可以说那时候还可以看到周围的环境，很多东西吸引着它的心，见到小狗，尤其是见到其他同类，很容易吸引他的心。然后接着是在一个不可控的地点，因为公园是我们不是经常去，就是那一天特意的去了一下，在那个陌生的环境，然后会遇到好多不可控的因素的情况下，然后就他的心就发生了变化，他的心就被吸引，然后接着他就完全不听主人的话了，他完全不听主人的话，完全就是像疯了一样的去跑，结果真的就被咬了。回家接着我还一直为他祈祷，感谢主，他今天已经好很多了，已经基本上恢复。可是那时候对我和我有个很深的体会，就是不听话的结果真的是很惨，就是你不这个我们在后面追了他20分钟，他没听话，他不肯听话，随意的乱飞，随意的乱跳，随意的乱跑，他的下场是他活该的，真的，他没有听话。然后就是接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条狗链是很有必要的，就是在一个这种一个 不是我们熟悉的一个时间和我们不敢确定的一个情景下，用链来锁住他的脖子是很有必要的，是为了保护他，是为了保护他。然后所以我今天听了苏老师这个分享，我真的是感觉就是用铁锁和铜链将它捆住，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主要保护我们，我们也要顺服，我们也要受教，我们要懂得心，就是要懂得主的心。撒旦仇敌就像狮子一样在我们的身边咆哮，真的有些时候一不小心我们的心一被其他东西一吸引，就很容易发生意外。愿意真的是看到了这个我家这个狗这个事情，我是明白了再看到今天，我是愿意主你用铁链和铜链来锁住我。然后我还分享，就是真的是撒加利亚先知书8:2，万军的上主这样说，我以极度的妒爱爱着西庸，为了他我发了很大的妒恨。的确是这样，我很愿意说把用锁链锁住我的狗，因为我的确是喜欢他，不希望他跟着其他的母狗或者跟着其他的一些被吸引他的东西跑了。的确是想把他想留在自己的身边，的确是想把他保护起来，的确是喜欢他，只想他成为我的。同样的，天主也是这样，他以他的妒爱来爱着我们，他不愿意我们的心被其他东西吸引，他不愿意我们去爱主以外的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东西。我们愿意被主拉，就是这样子的亏管教在身边，因为主的心是为我们好，主的心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是需要被保护的，我们不能凭自己的力量的，我们的天性是很容易受伤的。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吴阳姐妹，我们欢迎华明弟兄打开音频视频见证分享。
感谢天主啊，那让我一次查经啊，然后也感谢天主，看到这段圣经，然后听到舒老师和弟兄姐妹的分享也非常享受啊，然后给他天主的一种亮光。我就看到这一段的话，就当然也想到了，的确是天主就是仁慈的一个啊，的确是管教啊，对，拿不高啊，本来是呢，就是拿不高是人呢，然后让他换成兽些了，就是说，这个呢，本来是人是万物之灵啊，就是天主举扬人成为人了，但是人没有珍惜嘛，然后管教好像是又成了好像动物中的一员了啊，这个以走兽为伍啊，然后啊，本来的确刚才听舒老师讲的确人是天主造人赐给人管理的权柄，管理动物啊这些走兽呢啊，但是没有珍惜这个 A 虫啊，或者说因为骄傲啊，然后呢却跌下来了啊，然后但是呢天主对人呢没有放弃，保留了他的仁慈啊，对，其实非常，其实自己呢或者说每个人我们仁慈的主耶稣的确是对我们保留了他的仁慈啊，就像在耶利米亚先知书的确说了，我爱你，我永远爱你，我为你保留了我的仁慈。的确是，当然这个的确是管教啊，然后刚才徐英姐分享的话也是，管教是对我们的慈爱，当时的确好像是苦事一样，其实这个拿不高啊还是的确当时他肯定也是苦事啊，但是是为我们的益处。其实有时候不理解的时候我们要适时感谢，经常欢乐不断祈祷适时感谢， 啊，当然这个啊，我有好多圣经不明白的哈。当然这个其实也想到了这个，首先想到了这个，马尔谷福音那个耶稣在旷野的时候，他说有天使服侍他，也和野兽在一起啊。当然这个有的人讲。讲圣经好像是德国的那个神父叫什么神啊，记不太清了啊，一个神父特别出名嘛，不是他讲的话，他可能是他说耶稣可能是整合自己生命中的力量吧，啊，有整生命，整合生命中的力量啊。当然我们啊，我们自己啊，或者人呢，有这种肉性啊，或者这种啊，当然也有这种，或者说叫性欲啊，或者说这种欲望啊，但是有时候呢，有点类似的这种，好像是兽的这种，兽呢，它是动物，是吧？这个人它是动物和灵魂的结合，它可能也是有这种欲望的，是吧？吃喝这种啊，也是这种这种欲望，它是存在的。啊，当然这个马尔古菲一章这讲的，他是天使府大于野兽在一起，那个德国那个谁不叫什么特别出名的啊，他讲他说耶稣是整合这种生命中的这种力量让他平衡。啊，当然其实开到这个圣经其实也想到了，其实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仁慈的啊，他想到了这个无花果树呢，那时候其实那个诅咒那个无花果树直接整个连根都枯干了。但是呢他对我们其实有时候对每个基督徒对我们呢保留了他的仁慈，就是拿不高这个他根没有干是吧，只是就是这个又生出新枝，还是保留仁慈。对我们呢对他还反省自己的确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仁慈永远长存。对我们的确，当然我们要心存敬畏，就是敬畏之神啊。刚才苏老师分享那个圣神伊撒伊亚先知书那个七神啊，敬畏上主为快乐呀，那个的确我们要心存敬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始，没有敬畏上主敬畏谁的话，我们一切都没有谈起。当然要心存谦卑，我们的确是虚无，有时候我们从尘土中造起啊，我们来自于土还要归于土，也是表明我们的卑微，我们的有限啊。我们在造物主面前，我们的确是要承认自己的卑微有限，还能求谁的怜惜，但是谁的怜悯，但是谁的确又举扬我们啊，在耶稣基督内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义子义女，又提高我们的身份。感谢主啊，求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祝福每一位，把我们带入他天上永远的父家。好，感谢主，赞美主啊，阿门。
感谢赞美主，有主真是好。就是当我们不知道时，主都知道，主会帮助我们。我们学习者，无论是知道或是不知道，当我们会顺服他时，我们会开始知道，知道原来是他的美意，原来是他的好意。尼布甲尼撒王是经过七年跟野兽在一起，他终于知道了。我们也可以早一些知道，让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第36章24节，厄泽克尔先知书第36章第24节，上主说，我要把你们从异民中领出，从各地聚集你们，领你们回到你们的地狱。所以他管教了以色列人，把他们放到巴比伦去充军，可是他70年后要召叫他们再回来。他管教了尼布甲尼撒，那里也是7年，那么7年后他恢复了他的生命，他有他的时间要把我们领回。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碰到的不如意的事，其实是我们得罪了神。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可是神爱我们，要我们知道，他说那时我要在你们身上洒清水洁净你们，他用露水天天的洁净尼布甲尼撒这只野兽，那么他也用圣灵的水在洁净我们，净化你们，脱离各种不洁和各种偶像，脱离偶像，更不能变成一个偶像的创造者， 尼布贾尼撒是偶像的创造者，他造了一个金像。
嗯，
那么我们也或多或少也造了很多的偶像，却不自知，让我们看重一个受造物胜过爱神。有人是看重狗胜过爱人爱神，有人是看重这个看重那个看重金钱等等，我们总有一些我们不该有的而有了，那么神的位置就被这一些受造物取代了。这是神要我们被他的爱所洁净。我还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也就是神要给我们一颗新的心，在你们五内放一种新的精神，从你们的肉身取出铁石的心，把我们里面一个铁石的心，一个兽心，没有爱的心，一颗刚硬的心，一颗背离的心，一颗骄傲的心，一颗抵挡神的顽固的心，他都要拿去。而这种心就是蛮硬的，很硬心，这个铁石的心，给我们换上一颗血肉的心。他要给我们换上一颗血肉的心，就是让我们认识他的爱，让我们以他的心为心。我要将我的神赐予你们五类，使你们遵行我的规律，恪守我的诫命，且一一实行。也就是有一颗新的心来认识他的良善，有一颗新的心来明白他的旨意。他的约就写在我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就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千万不要硬心，也不要铁石的心，骄傲的心，我们怀着义士的心，谦卑的心来到他跟前，我们献上我们恳切的祈祷。仁慈的父，谢谢你爱我们，你就管教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以慈爱的手所做的一切安排，所施行的拯救，谢谢你竟这样爱我们，甚至我们在犯罪中迷失的时刻，你就把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是凡信你圣子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你还把你圣子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有的是耶稣基督的心，良善的心，谦逊的心，慈爱的心，温柔的心，善良的心，也是忠心的心，好使我们能够信靠你，让我们有盼望，我们可以体会到你的慈爱，我们可以认识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渴慕不浪费生命在这一个你旨意外面的败坏里，而愿意你用我们成为你圣洁高贵的器皿。求你用我们，求你用我们，求你圣化我们，好使我们能够为你所用。你用我们能够成为你在末后世代拣选的人，是你准备好的，你的妹妹，你的新娘，你的最爱，要在天上来迎接你的新娘。主耶稣，你要把你的移民聚在一起。是的，主耶稣，当以赛亚先知听到你的话时，他就说，主，我在这里，求你派遣我。我们也经由你经上的话知道，在末后的时代，你要为你自己拣选成就你的移民，你的圣徒，是在鱼干中长出来的成熟的属于你的人。主耶稣，我们都在这里为了成行你的旨意，我们在这里，是的，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愿意活在那一个你旨意之外，不能够认识你的，不能够经验到你同在的，不能够为你所用的那一个败坏的道路，败坏的生命，那一个野兽爬虫的声音，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悔改，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求你洁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你圣洁高贵的器皿，要为你所用。求你按照你的应许，你要亲自保守我们整个的灵魂体都圣洁没有瑕疵，直到你再来。我们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如果有您有感动愿意祈祷的请举手，我们欢迎丽蓉姐妹祈祷。
主耶稣，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你仆人 将你的话语注入我的心里，让我有眼无珠的眼睛，也让我看到了，让我看到了我的生命，我曾经的生命是因着你的爱怜，你用铁锁和铜链将我捆住。主，你是为了保守我，你是为了保守我，不让我更走向深渊。主，我看到了你的爱，你拯救了我，你给了我时间，你给了我回头的时间，你给了我悔改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你拯救了我，你救拔了我。主，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在我眼前，我看到了我，我也看到了今天发生在各种人身上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因着你的爱，主，都是因着你的爱。今天让我也在一个试炼中，也在一个考验中，主，更是因着你的爱，让我更看清了，更是因着你的爱，你要洁净我，你要洁净我，因为你要保守我的生命，你要带领我走向更合你心意的永远的生命里。主，我愿意，我带着喜乐，我接受这份考验，我带着喜乐，我接受这份试炼。主，我愿意接受。主，在这样的试炼中，我是喜乐的，因为主，你是爱我的，因着你的爱，你才这样的给我这个恩典。主，这是完完全全你的爱，这是完完全全你赐给我的恩典。主，借着你仆人们的宣讲，借着你众多如云的仆人们的分享，主，你让我看见了，你让我听见了，就像你今天使那个聋哑的被仇敌捆绑的人听到一样，主，你也让我听到了。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所有的感谢、赞美和祈祷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我们欢迎今天最后一位祈祷王战国弟兄，请打开一瓶四部祈祷。
感谢主，赞美主，真的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查经学习。感谢主，使主的话语放在了我的心口上，使主的话语领导我一天一天的生活，有主的指引，有主的安排，每一天点点滴滴当中都看到了主的恩典。我也真的越来越明白主怎样把我束缚，主怎样把我这个口舌或身体，如果不然的话，我会更加肆无忌惮的骄傲。从每一件事情上，或者从这件事情上，我真的看到了主怎样的对我好，主怎样的爱了我。以前的我也是很抱怨，但是今天我看到大家的分享，我真的体会到了主原来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爱着我。他把我从荒野当中把我带到了他的羊圈羊栈当中。真的感谢主，赞美主，我的心真的非常非常舒心，让我懂得了一个真的非常大，我很多时候也放不开的一个障碍。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我愿意更加的爱你，我愿意更好的去明白你的话语，吸收你的话语，引导你到我的心当中，在我的心当中为王做主。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祷，阿们。
谢谢每一位兄弟姐妹们美好的见证分享，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做一个总结的祈祷。主耶稣，谢谢你在我们中向我们显示了你的爱， 让我们借着你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我们多么需要你，看见我们真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间，说了不该说的话而获罪于你，求你洁净我们。是的，主耶稣，求你洁净我们，求你圣化我们，求你圣化我们的心。我们若没有圣洁的心，若不圣洁，就不能见到你。主耶稣，我们渴望见到你，我们深深的知道你关爱我们的眼神不断的看着我们，我们也渴望也能够看见你，看见你那慈爱的眼神，看见你那一个爱我们的眼，引导我们在你命定的道路上喜乐的跟随你。主耶稣，你做的样样都好，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俯听我们的祈祷，谢谢你要应允我们，要亲自帮助我们，要亲自保守我们。主耶稣，求你保守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特别是有一个最后神圣是很特殊的极伟大令人敬畏的日子，那属于你的人就是伟大的日子，那不属于你的人就是极可怕的日子。求你保守我们能够成为看见你极伟大的作为，经验你这极伟大的七年，你神奇的手所要成就的神奇美好的事。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不与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变化自己，好使我们能够认识你，认识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悦纳你的事，我们都要做，什么是你不喜欢的事，我们都要弃绝。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把你的国度赐给我们这小小的羊群，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卡巴拉伊杜格鲁伊阿卡拉伊达拉伊达卡巴拉伊达拉阿卡达拉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拉伊达拉阿卡达拉伊达卡拉伊达卡巴拉伊达卡拉伊阿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谢谢你俯听我们向你献上的爱、感谢、赞美、敬拜的祈祷。你做的样样都好，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你爱的我们，不论在哪里，就享受你赐给我们每日的平安、喜乐。
嗯。